哦，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啊，两位老师啊，因为我儿子原来呢，在我们这个小组，我们是教会分小组，分小组呢，因为我这个小组啊，我在任小组长，但是我儿子呢，他也受洗了，他受洗了呢，他在小组，这个带那个唱诗啊，敬拜，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有的姊妹呢说，她自己呢，生命这个改变不大呢，不能带敬拜。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
你
可
儿
不
子
可
多
以。
大
我儿子11岁了，
？OK，好，你继续说。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啊。他这个小孩子，他因为他生命，才还幼稚嘛，我不知道像这样他带起合不合这个圣经呢？带敬拜，带唱诗啊。
主跟他的。年具具跟他具体的年纪其实关系不大，主要是看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懂多少，顺服多少，生命多少。11岁的孩子，圣经中的11岁的孩子心智强得多着呢。你看那
对。
个约塞亚王，十几岁就改革，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上帝。然后你看撒母耳先知也是这样。因为你的儿子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们不知道。如果你的儿子，如果他的灵命不是很好，很不成熟，那你当然就跟他说，他暂时不要带了。因为带了以后，往往他以为自己好像在教会是个侍奉主的人，以为自己好像是怎么着，其实说不定自己根本就没得救，明白吗？其实是为了你儿子的益处，记住。你儿子在教会带什么东西，不一定会帮助他灵命成长，有可能只会增加他在地上的骄傲。所以我们不知道，你最清楚了。OK，我们真的告诉你原则。
对，因为孩子未成年的时候是父母才是第一责
对，
任人，所以他的境况如何，他的属灵生命如何，那你是最清楚的。你问我们，我们肯定不知道，我们对你的孩
对，对。
子根本没有了解。 哦，好的，
但是，
那
就是说孩子带着孩子服侍，这个是我们很鼓励的。 对，
父母敬虔爱主合一，然后呢，带着孩子参与教会的各样的服侍，我们是很鼓励的。但是就是说，因为他是要带领的，在教会什么站讲台，那就又不同
对，对，
但是如果是其他方面配搭的，比如我的孩子很小，他就在查经班里头，他施勤呐，他带领就是，但是他并不是带领的那一位，你知道吗？他只
对，
是配搭的施勤啊。音乐啊，帮助这个没问题。 我
很
们也
小。
就是说拜师哥，他就因为多半是老年的嘛，因为他我这孩子，因为他不算是最小，但是他呢，基本上每个礼拜去聚会，有比他最小的，但是呢不唱歌，不敬拜。
对，姊妹，不妨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他带诗歌？其他的老年人不能自己带吗？我不是说他能带不能带，我只是帮助你思考。我发现一般的中国人，因为我们长时间在这种填鸭式的教育下，我们从来不思考，总是问你说是还是不是，你答一下。我们不喜欢回答这种问题，因为你是成年人，所以我们帮助你思考。所以你能不能回答我，为什么让你的孩子带诗歌，不让其他的这个老年人带诗歌？
因为老年人聚会，他可不正常哎，他就是那没有按
OK，
时来
那我
呀。
再问你一下，你们教会还有没有一个正常的聚会的人？为什么那个其他的正常的聚会的人不能带诗歌，要你儿子带诗歌？
其他的正常的就是也刚受洗的，有一个比他年长的一个弟兄，他是算是正常的。他
对。
呢，因为支持让我的孩子带，他呢就是这，他说小孩子，因为他一学就会，意思就是说他的诗歌呢一学就会，他
好，
好带。
好，所以姊妹，你刚才已经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们强调的是能力，你看见没有？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敬拜的什么？
心，是我
所
们
以
的心
你
灵层。
强调的是，你的孩子之所以11岁要他带，不要那个正常聚会的人带，是因为他的能力比那个人强。但是这是我们在侍奉中上帝的选择的标准吗？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弟兄不愿意带。他不愿意带，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
对，
带
所以对，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教你怎么去思考，按照圣经思考，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
最后拿决定的是你们自己。好，下一个问题。
好，
我儿子他问还有下一个问题。
啊，风管老师和小新老师好。
我儿子还有一个问题。
啊，你儿子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让孩子问一下。嗯，
对。
这小青阿姨，
你好。
嗯，你好，就是我想问地狱在哪里
？OK， 地狱在哪里？小弟兄，你11岁是吧？
啊，
是不是？你11岁，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能够经历到的东西，现在你看见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是不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你看着你前面是个桌子，还有个电脑，你所看见的东西是不是受三维空间和半维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你看见的东西，它是有长宽高，它还在2021年10月23号这个时候在这儿存在，过两天说不定就不在这儿存在了。我跟你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所能够经历到的物质世界的东西都是有限的，
受你眼界的限制，
受你眼界的限制。但是你的眼界其实是非常狭窄的，狭窄的。就像你现在，你为什么在你的电脑上能够看见我？是因为我在我的电脑，我在地球的那一边，通过电波传到你那儿。空中的波，如果你不用电脑，你受得着吗？我想跟你说的小弟兄，世界上上帝创造的宇宙当中，很多东西它不在我们的五官感受内，明白吗？
嗯。
所以不在我们的五官感受内，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在哪儿。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了，你怎么证明了？但是我们相信圣经上上帝的话，因为他创造了这所有的空间，很多我们触摸不到的空间也是他创造的，所以他在所有的空间，他告诉我们那个东西存在，我相信一定存在，明白吗，小弟兄？
明白了，凭信心在接受。
所以，
我们都是凭信心在接受。
是的，所以以后人家再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就跟他说：“你说你摸得着，你看得着，你的五官能感受的东西是不是很有限？”你就用这样来挑战他，知道吗，小弟兄？
谢谢阿姨。
好，
嗯，好，下一个。
好，小青老师和风华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请问一下，就是在跟人的交往过程或者是传福音的过程中，怎么样来分辨是真理冒犯了人呢，还是我自己的态度啊，或者是爱心不足啊，那个冒犯的人？
你要说吗，风华？
是啊。你什么是真理？你要搞清楚，你说的话是真理吗？然后另外一个，你要搞清楚的是，首先你要搞清楚你说的话是不是合乎圣经。第二个呢，你要搞清楚你说是不是在合宜的时间说，因为很多时候你说真理，不见得是合宜的时间，啊，所以箴言叫我们说，如果合宜的话是什么？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那才是合宜的。所以你不是只是所以你看你冒犯人了，还要看你自己要反省啊，你自己是不是你自己没有爱心，你自己最清楚啊，我们哪里可以判断你是不是凭爱心还是不是凭爱心说，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自省的。你要反省的是，你当你觉得你冒犯了人，你要反省的是，首先是你是不是真的讲真理。第二个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合宜，在何时的时候在说这些话。第三个，你是不是真的是凭着爱心在说这些话。是为着挽回建立他人说这些话，还是说我只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我就要说，那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去反省的，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去判断，只有你自己可以判断。
姊妹啊，很好，谢谢凤华。我稍微再补充两句啊，姊妹，这样我们说了你就不敢说话了，所以我们建议你还是要传福音，要跟人家说话。
对，
每次只是说话的时候，比方说上帝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要说话，如果你要是想所有的东西细节想了，你不敢说话了，说话之前祷告一下，主啊，求你检查我的动机，我是不是出于爱要跟他传讲真理，第一，第二，求你管教我的这个 态度，我的身体言语，你知道我们说话都有身体言语哈，就是那种表情啊，那种怎么表达呀，是不是我在跟他定罪呀、啊、等等，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好好的传达，有一个祷告的心态。祷告的心态什么，就是边说话边一个祷告的心态检查自己的话。我们即使是这样的，我们做了以后有可能我们还是做错了，但是没关系，就是呢完了以后如果心里很内疚，好像你把对方搞得罪了，比方说啊，就回家好好祷告，就按照刚才风华说的，按照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专门教导我们怎么说话，按照那个把自己审查一下，如果说的是对的，就是说对方因为你说的真理内容冒犯了，那就没关系了。如果觉得自己哪儿说的有一些不对，或者是真理上面没冒犯，但是态度上冒犯人家的，祷告了以后修改，如果有机会悔改，就跟对方认错。但是记住，认错，如果你的真理讲的是对的，千万不要为你的内容认错，
对，
只为你的表达方式认错就行了。
对，
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分清楚。这样的话，这是个操练的过程，你越操练就越敏锐。
嗯，
我跟你说实话，我传福音的不知道犯过多少错误，就是他不停的在完善，在改正自己。
好了，谢谢老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就觉得我这个是刚才按你们这个方法都也是检查了的，但是你自己认为是对的，但是别的比如说你的和你还熟悉的人他都就总觉得是你的问题，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觉得也首先我检查真理，检查自己的态度，也是祷告，也是回过来还反省自己审查自己。
你是这样哈，杨姊妹，就是说你反省自己呢，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有盲点，
对，有盲点的，
对，盲点什么？就是我说话说了几十年了，这是我的说话习惯，这就为什么当人家对你有意见的时候，你先听一下，他把他的意见都说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说出来以后，你看对方到底，比方说他指责你，到底指责的是哪些内容？
对。
其实对方的指责我们要先不要先辩解，先听完了看他到底指责哪些东西，哪些是你做的对的他也指责你，那这个你解释一下，他不听就算了。但是呢，哪些是你的确你的这个表达方式不合适，那你就向他认错，重新再说一遍。你看、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啊，你举个例子。
前一段我们这里来了一个人，突然叫了一个人办了一个新的教会，我参加了他们的查经组，他竟然讲的圣经呢不可靠了，说他有好多版本抄来抄去。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我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我就是查经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信仰的最根基是基于圣经的。我当时就是说的很坚决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他就马上就反应很强烈啊，说我拿石头拿真理来丢他来甩他，然后反正是还哭起来。
对，姊妹，这种情况你一定要说，我们坚决支持你说，只不过说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说不能说就是不能单从个人经历说，你要就是说。我也是操练了很多次，我会说了，所以我最近还跟一个人，跟我们这儿一个社区的一个79岁的美国白人，据说是他教会的领袖，圣经读了若干遍，他就不相信圣经都是全对，他就认为圣经很多错。我就说哎呦，你比上帝还大呢，你决定上帝的话哪句可信哪句不可信，看见没有，你要点到他的点子上。所以你是标准，上帝要按照你的标准被拨了来拨了去，所以那你就是上帝了。看见没有，就要说到点子上了。
因为他说的是这么回事，他就是说他，我觉得他的解释不符合圣经，我说我们来查考更多已经来解经好不好，他就不允许我做，就觉得哦，圣经不可靠，你那样做也不对，你去查也不对。
对，对，姊妹，就是他这种是关键性的这个问题哈，他这种你不光是要当众指出来，而且你还要以随后在你的教会 多讲几次，因为这个会把人带走，这是在教会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搞不好就是异端，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
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能，
他把我们的信仰根基给毁。
对，这是我们信仰根基，五个唯一，耶稣，唯有耶稣，唯有圣经，五个唯一中，其实第一个唯一就是圣经，这是我们的根基啊！你说你是圣灵，你怎么知道？如果你说你是跟圣灵带领，你怎么知道是圣灵，不是邪灵跟你说话？我们都是以圣经为依据的呀。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像这种人来了呀，到教会，如果他不悔改的话，这种人就我都建议把这种人给赶出去的。
嗯，
好，谢谢啊。嗯
嗯，对，
嗯，好，下一个，
请仰望。
嗯，凤凰老师，小青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教会很倡导信徒方言祷告，牧师也很鼓励信徒在教会大声的方言祷告。每次有弟兄姐妹突然有了方言的恩赐，就大家赞赏，也在培灵会上也是用方言。
姊妹，你这个问题在过去几次凤凰老师已经讲了很多次，你都没听吗？公开课里面。
哦，可能是没听到。
对，
嗯，
风华老师上次特别讲到一个从在非洲做了几十年宣教士的人回到美国，到一个教会，人家用方言祷告，他听到去，因为他懂那个话，人家都不懂，他们方言祷告是在诅咒上帝。你们怎么知道那说的话都是赞美上帝的呢？用方言祷告，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内容，你在瞎说，说不定你们就是在亵渎上帝，在咒骂上帝。
嗯哼，来，大家跟着阿门阿门。
对，大家跟着阿门。
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的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对，
听的人也不知道听到什么。
我都不懂。嗯，对啊，就不懂。
如果你教会的人一直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应该换个教会，这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
嗯，
非常严重的问题哈。那个我们这方面的教导关于什么欢迎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我们在新生命热线有很多这样的文章，你去搜新生命热线那边，就公号那边搜写欢迎，我们有好多讲这个欢迎的问题，我们去搜啊。好，
那
下一个
我问一下，我还可以问一下吗？就是我家弟兄他其实是我丈夫，他还没有真正信主，虽然他知道有上帝，但他不去教会，不读经，他整天给我的孩子就是看那些电影啊，就是比如像那种什么星球大战啊，或者是那种好莱坞的那种各种暴力啊，有些还有一些色情的电影，我不想让他看，但是我弟兄很爱看这些电影，他也就带着孩子看。我也为他们祷告了，但是这个情况就一直都有，经常看电影，这些电影看到很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给孩子去做引导。虽然我带了孩子有时候会读经，我给他们讲圣经故事，但是爸爸的影响太大了，就是很长时间给他们去讲这些属世的，看这些属世的电影。
对，
然后对他们的这种。
你的孩子多大，姊妹？
一个五岁，一个十岁。
你结婚之前信主了吗？
没有，我是结婚后生完第二个孩子才信主的。
OK， 所以你有没有可能你的丈夫看的时候，你把孩子带走，做其他的事儿？
不行，我丈夫就是要有人陪他看。以前他就是要我陪着他看，这个事情哎也吵过，但是现在有孩子了，他就要孩子陪他看，他要有人陪着他看。
吵也没用。如果他一般什么时候看？每天都看吗？那孩子不上学吗？平时不学习吗？
晚上啊，就是孩子写完作业了，本来这个时间我是可以给他们读圣经的，他就说不要读这些东西，他说你这些东西一点什么内容都没有，整天让我给孩子读一些那种我看起来是比较幼稚的那种就是国内写的那种童话故事，变得很粗糙的。然后他要不就是他带孩子看那些电影，就是那种星球大战之类的，很暴力，语言很粗俗，然后 内容穿着也很暴露的电影，我跟他说了好多次，他就不听，他说你用你那套，我用我的方法，我然后带他看这些电影，他说这些电影人家我我其他人都在看，要是他们不看出去，别人说他们都不知道，觉得好像与世隔绝的一样。他说我落伍了，整天不看这些。我说那我原来也看了，但是我现在我心里你以后我知道分辨是最好的。
姊妹，我给你点建议啊，姊妹，你平时上班吗？
不上。
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花的时间？
我大的在去学校上。
对，我问你一下，你跟你的孩子之间花的时间多，还是你丈夫跟你孩子花的时间多？
可能差不多多吧，因为他也不上班，他在家上班，所以他也整天带着孩子。
OK， 他在家上班。OK， 你是不上班是吧？
对。
OK， 姊妹，我给你一点建议哈。跟你的丈夫说孩子跟着你一起看哈，虽然我觉得不好，你要跟着你一起看的话，我们能不能第一能不能把量减少一点，第二你跟着你的孩子和你丈夫一起看，为什么呢？看完了以后你就负责用圣经教导你的孩子，你就把你俩孩子弄一边，告诉他们哪些是错的，为什么很邪恶，为什么很邪恶，然后带着他们一起祷告。
还有一个就是说教导孩子，如果孩子大了呢，他爸叫他看，他们可以拒绝的。
对，他们可以拒绝。看完了以后就我的意思就是，是的，他爸爸叫，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带着他孩子分析，因为如果他的爸爸要他们看，他们又很喜欢看的话，要带着他们分析这些问题。所以先看一两个，用圣经的真理把它好好分析一下。分析完了告诉你的孩子，这些东西是严重得罪上帝的。爸爸得罪上帝，爸爸是在走在下地狱的路上，我们要为爸爸祷告。我们希望爸爸下地狱吗？
不希望。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要先陪着他们一起看一两个，看完了好好的分析一下，然后按照圣经的原则，圣经上说的很清楚，这些邪恶的东西不许带到家里，然后跟孩子们说，因为爸爸他不认识上帝，他无知，因为耶稣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都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说爸爸他走在地狱的路上，他无知，他不知道怎么做，咱们为爸爸祷告，为求上帝怜悯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为什么让你陪着一起看？因为如果你要去引导你的孩子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没看你不知道从哪讲。你要从陪着他们看一两个，从头每看一个以后认认真真从头分析到尾。这就是为什么你跟他看的时候，他们看你拿个笔记本记下来哪一点不符合圣经，为什么不符合圣经？为什么上帝恨我这个东西？怎么样？
那你自己要整理清楚，那以后呢？你自己真的要停读圣经，而且也要迫切为丈夫跟孩子祷告，为他们信主啊，
是的，
求救祷告，然后能够像小琴那样方法，就是说你能够，你要多花时间陪孩子，因为我觉得你在家，所以你应该。陪你孩子的时间多过你丈夫才对，不管怎么样他虽然在家，可是他要工作嘛，他要上班的嘛，对吧？所以你要多花时间陪伴孩子，
对，
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影响孩子，因为一般来说在家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多过
是的，
一般是多过爸爸的，
对，而且他还上班了，
对，所以不可能说你对孩子的影响力会小过他吧，
对，
因为孩子很小，他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夸张的那种很刺激的那种画面，他们就很容易被吸引。我说不看了，但是他们就坐在那里就一直盯着。
姊妹有一点我们反复教导的是什么办法？是不是取代法？就是记住，不要总是跟孩子说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除非你要找一个东西来取代它。
对。你找更好的更好玩的更圣洁更美的东西，
要找个东西来取代
他的东西来看，
否则你越让他不玩他越想玩，越让他不看他越想看，因为他很无聊嘛，他不看他没有其他事儿做，
对，
你又没有跟他找个取代替代品，
有其他事做，其实我给他们看了很，给他们买了很多就圣经类的那种书啊，但是他爸爸就拦住不给他们看，然后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那他就拿，
姊妹，我刚才已经说了，你的丈夫，那你就不要在他看电影的时候给他看了。
对呀、
哦，
你不要在他面前给你孩子看
对
了，
呀、啊，
我相信你。丈夫不会24小时盯着你跟孩子的。
对，而且你丈夫还上班啊，他不是在家也要上班啊，他要做事儿啊，
你把孩
他
子
不做
带
事儿
在
的时候，
一个
对
环
你，
境，慢慢带着他
对。
看，妈妈来陪你玩，妈妈陪你读书，妈妈陪你做这做那，不就把孩子吸引走了吗？
对，
好的。
我的老公刚开始也是这样，看电影呐、啊，那我看电视啊，我一说他就冒火，说我累得要死，这就是这就是我放松的时候，我怎么办？他看电视一直看到翻白，我已经有个孩子了，我怎么办？他每次一看电视，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一抱，我们俩到楼上去，我就带着我大儿子跪下来。我们一起为爸爸祷告，然后我就带着我大儿子玩，做我们的事儿，就在楼上。我坚持这样坚持祷告了。他每天打开电视，我就跪着把我的大儿子抱着。我那时就一个孩子，就在楼上跪着祷告，祷告了6个月，天天跪那儿祷告。我老公把电视关了，再没打开。
感谢
你就
神。
是你要想办法，对，你就不能说。不能说他看电影的时候，你喊孩子去读圣经。你想，那孩子天生都是罪人，他本能的都是喜欢满足肉体
对
血
呀，
气的东西。你怎么可能
是。
在这个时候让他选择呢？是不是？你要有智慧的引导啊。
你跟他玩玩游戏呀、啊，玩健康游戏呀、啊，打球啊，锻炼呢、啊，你就会把他吸引走。
好的，谢谢老师。
好。
OK，好，下一个哦，时间差不多了哈，最后一个，行，
哦，
请
好，那个天啊，老师
你
你
们不
好。
讲的要把吵的要关掉哈，不要吵。
哦，好的，不好意思，我把门关上。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呢特别想在家教育孩子或者把他送到主内学校，但是我先生呢他的生命非常的幼小。而且他不认为，主内学校，不认为公立学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我感觉神就是这2个月，孩子去了，那个公立幼儿园2个月，我已经看到了孩子，就是我2次都碰到老师对孩子是这样的，你快点过来，这样子的。然后我跟他讲，他自己就没看见，而且我觉得就算他看见，他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去了这个去了学校之后，他的时间就会变得特别少。他回来他又特别喜欢玩乐高，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乐高，就是我们读经也没有时间，他阅读也没有时间。就这2个方面，我想听听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可以让我有更好的调整，谢谢。
你那个你就是意思说你公立你的先生就是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所以你没有办法是吧？在家教育这个孩子。
应该对，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是他反对你在家教育孩子是吗？就是
对。
那这样的情形下，因为夫妻要送在家教育，确实是夫妻要同心。那所以你只能这个只能放在祷告中，就是好好的祷告，求神给你开路，能够在家教育你的孩子。但这个呢，就是说他如果看不到公立学校的问题，你可以像小琴，其实给你过之前在群里回答给过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跟你丈夫商量，你在家教育一段时间，给你几个月啊，让他看那个比较那个果效啊什么的，你可以跟他讲。这个，他出去以后，他回家以后，孩子时间上啊就没有了，然后学习啊，你丈夫信主吗？
他信主很多年了，成长缓慢。
那你就是要用真理来告诉他了，就是他如果真的信主很多年，他可以告诉他，因为教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嘛，这圣经里头清楚的教导，所以你可以跟他商量你。愿意在家教育以后，给你几个月让他比较你在家教育的果效跟送出去的果效，孩子比较孩子的情况，也是为这个祷告。 我们是很鼓励啊，就是父母有机会是能够在家教育，当然啊，这个夫妻首先你们要有很多的沟通，要很多的祷告啊，一定要同心啊。你如果一方非常反对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是比较困难。
嗯，
只能交托仰望在主手中，你要相信上帝在一切之上掌权，你也不要太过焦虑。因为我就发觉有些我们有群里头有姊妹有见证的，她丈夫他们原来很反对的，她就没有焦虑，就一直为这个祷告，然后丈夫后来就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丈夫不得不让孩子回家，所以交在神手中吧。嗯，
对，
嗯，好的。
嗯
嗯，还有就第二个问题，我就说他现在孩子他回来了，他本来家里面好多书的，哎呀，都能有几千本书，他根本就不看书，
嗯，
然后他就一直玩他的乐高，然后也不读经，也不跟我们一起读经。
嗯，你孩子那么小，你慢慢引导他呀。
嗯，
还有机会，很多机会，你。孩子读经啊祷告是在你，就是说你是去引导他吸引他，他不读你大声读给他听，不见得是我现在发觉你们孩子都还在幼稚园，四五岁五六岁，哇，甚至有两岁三岁就问我要在家教育我怎么教孩子，那么小的孩子你就陪他玩就是教他了，还教什么教啊陪他又弹又跳唱赞美诗，你背圣经大声的读圣经他不就听了吗，要怎么教呀，我都不懂得你们要怎么教。
对，他这个中国对这个中国填鸭式的教育害处大呀。我这有个亲戚来美国读书，学费交的死贵，然后这个我看他们读书普遍的有个问题，就是不会动脑筋，不会想问题，就是天天像这样填鸭式教育教出来。
孩子那么小的孩子，什么叫学龄期？学龄期就是不是要学习的阶段嘛，就是跟父母，在六岁以前是跟父母很好的，我们叫 bonding 的 time， 就是你跟他有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他因为他很多东西还依赖你照顾他，所以他就会跟你有很亲密的关系。你陪着他玩耍，你陪着他，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教他了。你教他各方面，就是生活上一些独立的习惯啊，这个就是教导。你还要怎么教导？我们发觉就是两岁就说哦，我要学，我在家教育。两岁不在家教育，要到哪里去教育？所以很父母哈太焦虑，
思想狭隘，把在家教育当作是认字和算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就不是嘛，是真理的传承，信仰的传承，这个才是我们在家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精英式教育。我们现在满脑子的在家教育或者什么学校教育，都是要把孩子培养的多成功，哇，学业多优秀，然后怎么样。
往往这种孩子啊，以后就是脑子都转不过来弯儿，只会看课本上的东西，把课本一关，什么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把他愚弄的一塌糊涂，他都不知道。这种教育是非常害人的，
非常害死他们。而且他们就是说那种哇，买了一大堆的书，那么小的孩子逼着他看，他恨死了，以后他都恨讨厌学习了。你应该是按照他们的兴趣，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很喜欢，也是很喜欢乐高跟有轮子的东西，他都喜欢，那我就买一些有轮子的东西的书，就是说根据他喜欢的慢慢引导他，因为他很喜欢车子，他那所有有车子图片的书他都很喜欢看，那自然他就培养他阅读的兴趣，而不是你认为好的东西硬要听给他，不是这样子的。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好，谢谢老师。
对，那我今天要记得录，我特别记得了前两次我都忘掉录，我就 OK。Okay. 我刚才因为有点错。好，你看，你们看得到我的那个 share screen 的东西了哈？
没有看到 PPT。
有看到哈？好。
没有看到 PPT， 看到的是你的电脑桌面。
嗯，好奇怪。OK， 那我重新来一次。嗯，可以看到了吗？你们可以看到了吗？现在
没有，
还没看到啊？怎么回事呢 ？OK， 好，现在可以吗？
现在好了，
啊、
OK
好，感谢主。好，那个，那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抱歉哈，先耽搁了几分钟。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授课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恩主，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堂这个如何在主爱中教养儿女的系列。恩主，我们真是恳求你，你自己借着孩子的分享，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我们如何教养儿女这样的一个原则还有合乎你心意的方式方法，能够传讲出来，主要让许多的在线的父母或者是就是家中有孩子的，主啊，真的是让他们能够，这些肩负的人，主啊，他们能够知道如何按着圣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说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谢谢你。主，我们把今天晚上时间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两堂课，从上堂课我们特别是针对这种青少年我们前面有差不多三堂是针对就是青少年前的那大部分内就是总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那我们从上一课到这一课，我会专门就是分享的是如何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因为我们上一课已经特别讲到我们的青少年现在是可以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最进入这个世界住在这个所有的父母和孩子里头这是我上一次有讲到的最做什么呢？他带给人的就是给人带来的是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造成各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人与神的关系，首先是人与神的关系的破裂，然后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我们的孩子就生活在这样的一出生可以说他就是活在一个与神隔绝与人的关系很难建立，就是非常就是很难建立，遭到很多破坏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最使人性扭曲家庭破碎。很多的孩子可以说一出生可能他们就父母的关系就是非常的糟糕嘛所以家庭就是生在一个破裂的家庭。我知道说在我们辅导群有很多的是单亲的父母所以他们的就是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头，而且很多的人性的扭曲这种世界这种各种的问题和冲突就是都源于人内心的这种罪的这种带来的这种破坏力。所以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么多堂课我们一直强调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力量，是人心灵灵魂的一个亏缺，对神的亏缺，这种是邪恶跟腐败，它给人带来深深的捆绑和辖制。所以我们的孩子就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邪恶败坏扭曲的时代，我们说真的现在是末世，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我们的整个的大环境是抵挡神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哈，现在就是在世界的各地，整个我们所处的大的环境都是抵挡神的。孩子啊，在家里头可能你就是会面对很多啊，比如父母双方哈不都是信主的，可能有一方没有信主，甚至非常抵挡的啊，甚至是非常反对啊，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的啊。在家里头可能就遇到很多的阻力啊，或者说啊，父母啊没有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把孩子外包的啊，把孩子外包，把孩子就是忽略孩子哈、啊，就瞒着奔世界，瞒着赚钱，忽略对孩子的教养啊，在很小的时候就忽略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你对他孩子的影响力非常的。啊，非常的少啊，有的是啊，还有一个是你所处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各种的成瘾恶习哈 啊这些东西都影响我们的孩子啊。那孩子到了一个入学的年龄段的时候啊，六七岁又送到公立学校去，所以他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或者说跟就是说，无论是那个在质量上还是在。就是在量上面还是在值上面都非常的缺乏、啊、他可能一天的时间跟你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跟你真正有沟通有对话的时间啊非常的少啊。所以你啊，到孩子一到青春期以后，我们上次特别讲他到青春期以后了，就成为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危机的时期，因为他怎么样，他是好像一个孤儿一样，他在属灵上他没有得到很好正确的引导可能，然后他跟父母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都没有建立，在这个时期，然后外面的属世的压力，世界给他的压力有 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学业压力、社会交友的压力、各样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人生可以说青春期、成为、就是人生信仰危机的一个时期啊，他也是他人生的一个抉择的时期啊，他非常反感教条式的引导，但是他又渴望智慧的引导啊，这个时期他们很茫然很多啊，然后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危险期，因为他缺乏交友的智慧，很容易受到各种的试探啊，比如性欲的诱惑啊，性欲上诱惑，因为他刚刚进入青春期哈、啊，他的身体啊发育啊性上面的发育啊都会使给他有很多的躁动哈、然后他缺乏警惕啊，他需要父母这个时候的引导，可是他如果跟父母关系没有建立的很亲密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话，他对父母没有信任啊，这个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很危险的时期，就是一个反叛时期。但是呢这个时期对如果你跟他有好的关系的话，这个时期也是你他开始思考，开始思考生死是能够真正的，如果你小的时候有传福音给他，虽然那时候很懵懂很不清楚的话，这个时期也是非常好的时期，他开始思考，开始把你传承给他的信仰，如果你以前有传承给他的话，他开始内化的时期，他开始不再是敬拜你的上帝，而是开始要把你的上帝变成他自己的上帝的事情，就是说他开始能够把他的信仰内化，把他如果他从小有接触福音接触圣经的真理的话，这个时候是他内化的时期，是他可以坚定性任性和受洗，大概都是在这个阶段而且也是他可以尽力发挥天分才能的时期，他可以参与教会的很多的服事我的孩子我是从小是把他带到教会去参与各样的服事所以他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品格品行德行塑造的一个时期，因为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期，虽然可能他会让你头疼很多时候很多父母抱怨他青春期的孩子让他很头疼，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了，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对话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他但是其实这个时期是非常非常关是对他的人生来说，对这个孩子他将来成长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所以父母真的要把握这个时期，真的多的祷告。我们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身处在这么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啊，特别是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发展，把原来相对封闭的信息资源全然的敞开，让人成瘾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这堂课我会特别注重在这个成瘾这个问题上。这种成瘾哈，就是也越来越隐蔽哈，那以至于人被奴役被捆绑，在这种痛苦挣扎，很多人还就是都不清楚他，因为他这种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刚才前面课前有一个妈妈讲到啊，她的父亲带着孩子去看很多的影视节目啊，很多电影啊，很多东西，那里头很多的都是带着色情，很多的暴露，很多的暴力啊，这些东西给孩子的冲击，而且这么小的年纪啊，他才5岁10岁就受到这种大量的海量的这种信息的冲击，所以他们很容易，如果他们没有信仰的根基的话，很大多数的孩子啊，他的信仰根基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么小的孩子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在神的话语上面还没有被建立的话，他就会因为人这种堕落的天性，很自然的就会被这些吸引。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会自动跳 OK 啊，就会被这些东西吸引，然后呢就很容易堕入到这种这个世界的这种被这些世界这种潮流裹挟着走，可以说他们是被这些东西裹挟着。然后特别如果他们又到公立学校，然后还有同侪的压力啊，这种他们流行的东西啊，现在这个在学校在各个这个年轻人中间流行的东西都是那种什么佛系啊、暗黑啊、上文化，就是说他处在这种处境里头被温水煮青蛙，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他在这样的一个捆绑里头。而且这些东西我知道说在中国现在这种青少年这种各样的成瘾，除了色情啊、手淫啊什么的，然后在那个毒品啊，有些地方有些地区也是很泛滥的啊，云南好像那一带毒品是很流行的，然后酒精烟酒啊，这种成瘾在美国更是啊，现在很多州都毒品合法化啊，所以这种成瘾的东西也是非常多。那还有就是最可以说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就是网络这个成瘾，因为手机的流行那个电子产品的流行，这种网络的成瘾，所以而且这种网络成瘾呢后面也有色情啊，也有就是很多黑暗的这种势力在后面操控着非常的邪恶。前段时间就铺路，就连那个衣服就是而童装卖童装的那个品牌的那里头都裹挟着很多的非常黑暗的非常邪恶的东西，同性恋的东西，暴力的东西都在那个衣服里头印出来就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这种已经不在这种成瘾的事情已经不再局限于我们以前知道的哇烟酒上瘾啊这种，而是更广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使人上瘾任何东西都可以使人上瘾年轻人崇尚那种比如特别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要瘦身她们就是连那个食物也会就是进食这种不吃东西也会成为瘾今天我们呢会来特别看一下什么是瘾瘾我们如果对瘾没有清楚的界定的话，很多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在心理学里头他们把瘾只是当着一种疾病它是用疾病模式来概括这个瘾其实在中国的语言里头也是瘾字带着辫子盘是吧，是一种疾病的模式，是一种病态的疾病的模式它就是告诉你说这种疾病的模式告诉你是受害者，是遗传基因或者是生理疾病所导致的，你没有选择上瘾，你只是他的奴隶那另外一种一般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头他会选择这一种就是说选择模式，就是断言说成瘾是自愿或故意选择使用滥用毒品和酒精这两种模式呢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无法提供对成瘾的一个全面的解释，因为选择模式那个就是说你都有选择，你可以选择的，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现实里头我们看到很多成瘾，如果一旦陷到那个瘾里头，你刚开始没有成瘾的时候你可以防范，但是一旦他陷入以后就不在，他就没有能力选择了。他就是这个跟罪是一样的，当罪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当亚当堕夏娃没有堕落之前，他们是有自由来选择的，但是当他犯罪堕落之后，他就成了罪的奴仆，他就没有选择的自由了，他就是自然就选择犯罪，所以他就受到这种罪的辖制跟捆绑。所以对我们在探讨这个瘾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瘾就是罪，是罪瘾啊。但是呢它有双重性，圣经帮助我们看更全面的了解这个成瘾的问题。在圣经的世界观中，和成瘾最好的解释是什么？甘愿为奴仆啊。这个形容既识别个人的责任啊，又可以识别习惯的非自愿性，就是说当我们决定放纵某个行为之后，这个行为最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恶习啊，演习。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直跳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它自己会一直跳。好，没关系啊，请大家为我祷告。我发觉这个今天这个 PPT 一直在跳动，所以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哈。约翰这个在约翰福音8:34就讲到我们这些生来就是罪人哈，罪不是因为我会犯罪所以我是罪人哈，而是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一定会犯罪啊。而且我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就受罪的奴役跟辖制，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哈，这个是圣经给我们清楚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它指出圣经整全的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圣经指出人犯罪的有三个层次哈。首先我们会犯罪，做有罪的事情哈。其次，我们在生活中发展出罪恶的模式，就是会养成这种犯罪的习惯。就好像我们说谎，如果我说谎，刚开始第一次说谎，我会脸红哈，会惧怕啊。但是我或者比较少说谎的，偶尔说一次谎，我都会惧怕，会脸红啊，会罪疚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多了，怎么样？开始不是就是脸不红心不跳了，甚至测谎器都测不出来我在说谎。有些人是啊，就是练习到一个程度，连测谎器也测不出来他在说谎，因为说他撒谎就已经成习惯到一个很自然的程度，他不觉没有任何的内疚，他良心完全的麻木，他不会受控告，所以他的谎言是脱口而出，而且不需要撒谎的地方他都会撒谎啊，这个就成为一个恶习啊，撒谎成性我们叫啊，就是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种我们当我们做某些事情啊，因为经常做什么，哎呀我这个为什么一直跳呢，好奇怪。
那 PPT 是不是设置成了那个自动演示模式？
我没有啊，我再看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个 PPT 它会乱跳啊。我没有设置任何模式啊，我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啊！我重新关一下，我重新来一下哈、啊！我关一下哈、啊，因为我发觉这样跳动特别影响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呀！重新来一下，这个简直是。按理说我没让他跳，他就不应该跳，他为什么跳呢？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这个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 说明这个很关键，这个课很多角老。好，所以我们看到哈，当我们犯罪以后成为一种习惯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是在那个约翰一书里使徒约翰所说的那样，就是一个练习犯罪的人，而我们就犯罪就成瘾。最后这两个层次的犯罪习惯犯罪就犯罪习惯犯罪罪瘾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啊，前面讲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原罪啊。犯罪与我们的本性有关，我们是罪人，因此必定会犯罪。所以圣经一直在讲，就是我们做某件事情，因为经常做，以至于在被触发时会形成一种自动的回应机制。当圣经谈到罪恶的时候，描述这种双重的性时，就是承认我们不想让罪恶做完，但罪恶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中做完。保罗说我们可以是献上自己为顺命的奴仆，也可以是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在保罗书第七章中，他甚至说自己愿意为善，然而却一直做自己厌恶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这些青少年他成瘾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背后产生这个成瘾的原因。我的 PPT 还是在跳不管了，我就讲吧哈。但是福音有拯救的大能啊，我们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人若要想要从各种的罪瘾这个捆绑中得自由，福音是唯一的途径。无论做父母的还是做儿女的，唯一得救的方式就是借圣灵重生，信靠主耶稣基督，以他为主为救主，认罪悔改，求主宝血的洁净和赦免，并领受圣灵内住，用主话语作为对付一切罪和罪瘾的唯一利器。这就是世人唯一的盼望，包括所有做父母和做儿女的，任何世代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罪瘾中的释放，我们需要来明白福音有拯救的大能，主耶稣他可以实行拯救。我们看到福音书里头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记载，当那些生来盲目的人，人生来盲目，他因为遇见主的医治领导，让他可以重见光明。这里头讲到的这个生来盲目，不单只是说我们心灵身体的眼睛的盲目，更是我们心灵的盲目。所以对我们的青少年来说，你真的要为你的青少年祷告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的心灵眼睛被主来医治，他才能够看见他自己的问题，他才会面对。很多时候父母没办法帮助我们的儿女脱离这些捆绑罪瘾的捆绑的话，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被改变，而且他站在你的敌对面他不是就是站在你，就是他看你是站在他的对立面，而不把你当着看成是来帮助他的人，所以他就跟你对抗因为他的眼睛盲目的话，灵里的眼睛他看不到他自己的问题的话，他不觉得他需要被救赎被拯救被帮助的话，他就不会来配合就不会来配合你对他任何的管教跟纠正然后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头给我们很多这种例子，当人盲目的时候主耶稣有开人的眼睛，可以让他看见重见光明。当一个孤单绝望的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怎么样？他能够大得盼望就是像那些像那个麻风病人他被世界隔绝就是世人他出来他都要捂着嘴巴要人家规避他，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但是主耶稣怎么样能够医治他能够让他洁净就是当一个犯罪不洁的人，也是主耶稣能够赦免他们，然后失去自由的人能够得到释放。这个 甚至那些已死将埋的人啊，能够复活得胜。所以主耶稣有拯救的大能。我们啊，福音书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如果你啊看到他们里头有属灵的盲目，有各种各样的残缺和他的啊孤独啊，像那种把自己隔绝，跟家人跟世界隔着，把自己关在小环境里头，他惧怕，他有很多的啊，甚至啊各样的疾病或各样的心灵哈啊伤痛哈，他跟啊，但是只要到主面前，他主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主耶稣有医治的大能，有可以大施拯救。所以做父母的，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儿女来代求，我们需要相信福音拯救的大能，我们需要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医治，有能力拯救啊，有能力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孩子啊，借着各样的祷告带到主面前啊。所以家人的这种迫切的呼求啊，这是帮助我们孩子的第一步。因为啊，如果他们啊深陷在这种瘾习里头，特别比如网络手机成瘾，很多我刚刚今天还看到一个小视频哈，就是妈妈跟他的孩子，大概那个孩子看去也就他大概9岁10岁左右的一个孩子啊，在一个苹果一个卖手机的商店，应该是卖苹果手机的商店里头。因为妈妈没有跟这个孩子买那个手机，就在那个商店里头，那个孩子揪着妈妈的头拳打脚踢啊，暴打自己的妈妈啊，你就看到非常的可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一个很啊令人啊悲哀的一个现实哈，就是很可怕啊，非常的可怕。这个社会真的是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处在这样的社会哈。就是跟父母这样的敌对，就因为父母没有满足他的欲望啊，想要一个手机的欲望，就可以对父母这样子暴打。所以啊，父母家人需要，如果你的孩子，你的青春的孩子就处在这样的一个，你需要迫切为，首先要迫切为你的孩子祷告。因为只有圣灵关照他的内心，他知道他的问题啊，他知道如果他继续这样子，他会沉沦，他会进到地狱，他才会有啊生发那个悔改的心，才会接受从啊父母家人来啊给他的合乎真理的帮助。所以你首先要为他祷告啊。圣经也有很多这样的教导啊，当那个拉撒路哈、啊、那个死了以后的、啊、他的姐姐们、啊、就是啊让人去找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就是为着他的弟兄来代求。然后圣经也多次讲到，当人当他的孩子被鬼附啊被什么的时候，他说他父亲啊就是流着泪啊求主来帮助啊，比如他的女儿被鬼附很苦啊，他也是求神来帮助，就是求主趁着我们的孩子没有死哈，趁着我的孩子还有一口气，趁着我孩子还能够被挽回这样的机会，求耶稣的拯救。甚至是他的女儿死了快要死了就是像这种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绝望了，我们以为他没救了，我以为我的孩子已经被那些东西，被罪恶，被那些演习捆绑了很深已经绝望，没有力量再出来了。你仍然要坚信做父母的，你仍然要坚信，要把你的孩子交在主的手中你要相信主有拯救的大能所以第一要紧的，做父母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陷入这种各种演习的捆绑中，第一要紧的就是你要跪下来祷告，而不要用人的方法。你越用人的方法，你越没办法，你只会破坏跟他的关系，不是能够真的帮助到他。所以我看到在群里的辅导群里头，很多的父母遇到孩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去寻求主，他是他自己也不寻求主而且他完全的就是什么，是 比他的孩子还焦虑还绝望。所以他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焦虑绝望而且自己也不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他不但帮助不了他的孩子，他不但帮助不了他的孩子，他反而成为他的孩子的绊脚石。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父母啊，所以啊，第一要紧的就是真的是你需要爱你的孩子，但必须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爱你的孩子，是在最我们父母啊，我们需要真的是，即使在最恶劣的世道中，我们仍然要怀着盼望祝福，我们仍然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建立在我们的主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处境所眼能看到的事情上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更加需要摆对你家庭的秩序，你要更加清楚的去寻求养育儿女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相信你如果走在神的心意中，你上帝要在这个时候，当你的儿女陷入这样的一个各样的困境的时候，是上帝要借着这些困境把你带到他的面前。首先要建立你的生命，当你的生命被主建立的时候，当你的信心被主经历的时候，你才有能力从神领受智慧能力来帮助你的孩子我们的次序不要颠倒了。因为我现在发觉很多辅导群里头，他们的眼光都是在他的孩子身上，然后父母把孩子就是当着是偶像，所以他们来寻求神是吗？不是真的来敬拜神，来仰望神，来把神当主当救主，而是怎么样，只是把神当着一个工具来帮助他，来满足他心中的那个偶像成就他想要成就的我的孩子能够过乖听话，他能够有好的成绩他能够在世上处上各样的成功所以或者说他的孩子有很多问题，希望这些问题孩子上帝成为他的工具，能够修理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如果你的次序是错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当那些以色列的那些长老们到那个以西结面前去求问的时候，那以西结神借着以西结先知的口怎么回答他们，说你们已经把偶像装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你们心里头装的是偶像，你来求问我，我就用你心中的偶像来回应你们，你看到没有？所以上帝不回应他们，或者就用他们的偶像来回应他，就说没，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来求问神并不是真正的要求问神，只不过是想要神来满足他心中的那些欲望的满足，真的就是他的偶像能够成就他的心愿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如果父母我们的心不对的话，我们这个次序不对的话，我们不明白我们教养儿女的目的前面几堂课一直在讲这个就是我们教养儿女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培养敬虔的后裔。如果我们错了，我们不父母怎么样就没办法把孩子带到主里面怎么样，我们不单是什么没办法培养出敬虔而已，而且什么在他们的这个教养过程，我们看到太多的父母是把孩子培养成巨婴，培养成甚至是就是完全被你，就我刚才看到就是那个孩子因为父母没给他买手机就可以对妈妈拳打脚踢的他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成为一个 社会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不单能在家里头这个孩子成长以后成年以后，你看他那么小他就对父母是这样，他成年以后他到社会上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可想而知所以父母真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那在帮助我们孩子之前，你自己首先要摆对次序，你自己要先认识神，你才能够把孩子带到主面前认识主。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父母所关注的全都是偏离的，我看到太多的父母 甚至在教会里头的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只是关注点全是怎么样在想要把孩子培养成，哇，他很健康啊，他很聪明啊，他属事上很成功啊，啊，他可以考 A 啊，他可以去好学校啊，啊，你很关注的是什么？哦，他吃什么健康的食物啊？我不是说健康食物不好啊，你需要给他孩子健康的食物啊，但是我们的关注力全在这些东西啊，我要给他吃好吃的，我要给他住舒适的房子，我要给他啊各样很好的玩具啊或者书籍，我要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但是我们我希望他进好学校啊，去好学区好学校，我们全部我们所有的关注力都在这上面，所以我们拼命去挣钱，我们拼命去用各样的方法想把孩子送到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啊，人家有孩子有的我都给孩子都买了，都让他拥有，但是最后怎么样，这个孩子最后等到出问题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说这些东西最后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孩子啊，反而怎么样，反而害了他的孩子。所以你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些是因为我们把关注点全部换错了。前面我一直在讲啊，我就是我一定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父母真的需要知道，我们特别是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真的要知道，在这个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把孩子带在主里，只有他们孩子进到在主的面前哈，在主里头啊，他才是安稳的，才是安稳妥的啊。就好像那个挪亚把孩子带进方舟，那就是稳妥的。如果挪亚把他的孩子也推向世界，他的孩子就流失了。当洪水来的时候，孩子就被洪水冲走。所以啊，求神灵敏哈，我们在这个时代哈，我们真的啊，要记得哈，我们最好的教育是在家里，不是在学校。所以我们这些这几个月可以说其实我们在教养儿女权也好，在家教育权也好，我们一直在推动在家教育，就是要告诉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带到面前。如果我们把孩子外包，我们孩子到学校不在父母身边的话，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今天的整个这个外界公立学校都是教导孩子来抵挡父母，来敌对神成为让孩子成为上帝的敌人，成为父母的敌人今天的学校教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来帮助我们一再是想要帮助我们的父母来注重自己的责任，就是关注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孩子外包而且在这个过程，在教养儿女过程中，要用生命来影响我们儿女的生命抱歉我的家里头也很吵今天。所以父母的三观真的要在主里头全然的更新，我们活出这种被主改变的生命的见证，才能够来影响我们的孩子的生命，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最反感的就是说教，最反感的就是父母的假冒为善，最反感的就是父母那种灌输性的教育，那种唠叨，那种掌控操控他们最反感的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比较多的开始要有独立的思考，因为他要预备自己什么成年面对成年的世界，然后能够越来越独立，能够依靠主来直面他前面的人生，这个是我们父母应该预备的，就是这个时期 他有这样的独立思考能力是非常好的啊，我们要鼓励哈，要让他越来越多的来审视，就是父母传承开的信仰的真伪的时期，他们自己开始寻找生命的答案，这个时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父母需要啊，在这个时期不要只是说教的方式，不要是那种灌输单三单的那种灌输，而是真的活出生命的见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啊影响我们的孩子啊。那父母能做的，所以我在讲到怎么样去对付孩子成瘾的啊问题的之前，首先我们自己父母要破除我们心中的一些偶像，首先我们需要从自我检验开始，就是破除心中的偶像。第一个偶像是什么？舒适生活的向往。父母，很多的父母教养儿女是吗？啊，希望他成功怎么样，以后有舒适的，有过舒适的生活，或者说养儿防老，让他可以给我们有舒适的生活，所以希望盼望孩子很成功啊，在世俗上成功，所以拼命的就是把孩子往那个路成功的路上推啊。那第二个偶像是什么？是受人敬仰尊重啊，我的孩子成为别人口中的那种榜样啊，我的孩子哇，大家都来赞赏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看我培养的多成功，然后受世人来敬仰来尊重啊，很多的父母教养儿女都抱着这样的一个偶像在教养儿女。还有另外什么，第三个偶像是知恩图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哇长大了以后他能够来报答亲恩呐，能够来报答我们哈，这样子哇，所以我们的目的，你看我们的目的全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这些都是偶像，就是有舒适生活的向往，受人敬仰尊重，知恩图报，哦，功成名就，这些哈，这几个偶像我们需要破除。如果你不破除这些偶像的话，很多的父母怎么样？他们教养儿子，他希望什么？孩子什么？在地上做财主，天上拉萨路。啊，我们很多自己也是，很多年轻人也是啊，朝着这个目标去。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着啊，我们在地上能够舒适的成功。我们把眼光全是关注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今世，所以我们的培养，我们培养的孩子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个模式来培养。所以前面讲到，今天魔鬼跟世界怎么样？正在竭力把我们魔造成我们的孩子，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魔造成地狱之子、灭亡之子的样式。可今天的父母怎样？今天的父母也做同样的事，做魔鬼跟这个世界在做的事，把我们的孩子推向世界，按照世界的模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啊，如果我们不破除这些心中的偶像，我们没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站立，我们没办法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里头。那第五个我特别讲的就是，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恩典，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这个时候的孩子你需要允许他犯错误的，允许他犯错误，他需要走一些，可能需要走一点弯路，他可能需要跌一些跤，就好像学走路的孩子，他需要跌倒他才会走，才允许他跌倒他才会继续的迈步啊。青春期的孩子也是这样啊，如父母呢自己也是，如果我们自己的信仰根基不稳，活不出我们所宣称的信仰的实质，没有信仰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的见证，这时候如果我们还只是一味的说教，给出律法的规条，只会让孩子非常的反感，因为他们更加容易从父母身上看到各样法利赛人士的假冒伪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哈，就是很多的父母在做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哈。啊，我们一方面说哦，我传福音给我们的孩子，要我们的孩子要说我们罪人啊，都要悔改啊。但是我们自己在犯罪得罪孩子的时候，却从不向他们认罪，寻求他们的饶恕啊。我们说哎呀，上帝怜悯我们啊，为爱我们舍弃他的独生爱子啊，为我们的罪牺牲舍己十字架啊，我们需要感恩领受，以爱报爱。爱主也要舍己爱人，这个是正确的教导，但却在孩子表现不佳做错事的时候，只是一味的责骂他，而且新账旧账一起算， 对他们怒目相向，完全没有恩典。今天我看到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哈，我们说福音有改变生命的大能，但是却常常对他表现出失望，认定他再也改不了。很多父母就告诉我说，哦，我的孩子就这样子了，没救了。如果我们说我们信靠主的人就平安喜乐，可是我们自己却整日忧忧愁愁，活在恐惧当中，这也害怕那也害怕，我们天天就惧怕，哎呀，我的孩子将来会成什么样的呀，哎呀，他这个成绩考得不好会怎么样，哎呀，他现在学校他都不去了会怎么样啊？啊，我们每天都活在焦虑恐惧当中，我们不相信上帝，即使在最艰难在最糟糕的处境里头，上帝仍然在掌权，我们自己活不出那个信心啊，那个榜样，然后我们却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啊，能够和信靠主平安喜乐，可能吗？所以我们一方面哈，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所宣称的，如果跟我们的生活实际是脱节的，我们的孩子一眼就看到，一眼就望穿。所以有很多有甚至有牧师的孩子说，我不会信，不要相信你所相信的。因为怎么样，他们看到甚至在传道人的家里，他们的孩子看到父母怎么样，是两样的人，在教会是一样的人，回家是另外一样的，在对待别人是一样的人，对待他是另外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啊，而且一遇到孩子有什么事儿，或家里什么事的时候，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到哪里去了，你说你信靠神，你信靠到哪里去了，所以孩子会看的啊。如果我们告诉孩子有主比一切都好，但是却极力的鼓励他们跟世人增进比较，追求俗世的成功，如这样我们非但无法把福音传给孩子，反而会让孩子更加质疑我们的信仰，远离我们的信仰，远离上帝。所以我们父母真的要切记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我们真的要给孩子恩典，特别在孩子悖逆的时候，特别在孩子的很多的言行让你在对他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更需要父母更需要回到主里头，仍然在很艰难的处境，你如果你仍然能够活出平安有喜乐的生命，你这样的从主而来的这种生命才能够带出属灵的影响力来影响你的孩子。所以你要切记这一点，很多时候父母都是希望改变处境，改变孩子，改变他人，但是很多父母他们不想要对付他自己，他希望孩子爱学习，可是他自己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希望孩子寻求神，他自己不寻求他希望孩子平安喜乐，他自己没有平安喜乐，每天活在焦虑当中，这些都给孩子不单不能够正面的有属灵的影响力来影响孩子怎么样，反而成为孩子信仰上的绊脚石。父母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真的需要懂得如何迫切的祷告，我们开始就讲到祷告，后面我们仍然在讲到做一个为儿女祷告的父母，父母的祷告对孩子的一生影响深远流泪的祷告胜过千金万言，当你看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你首先就是要为他们祷告，祷告到真的是上帝圣灵真的在你的孩子心中动工，关照到他，看到他的问题的时候，你这时候站在一个帮助他对付罪的这个角色，是他帮助者的角色，他就能够接受如果他没有看到他的问题，然后你一直在那里说他的问题你指责他，你责骂他，你想要去改变他，最后怎么样，他只会把你看成是他的仇敌他不觉得你在帮助他，他认为你在恨他你在害他，甚至是，所以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父母真的在这个在特别在他们悖逆的时候，跟你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他没有意识了，孩子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到迫切到神面前去祷告，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才能真正的有效的来帮助你的孩子奥古斯丁的妈妈祷告，你可以这个是奥古斯丁他有自传的你可以去看忏悔录那里头有讲他的妈妈对他的祷告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施布真的妈妈的祷告，然后我们看到旧约先知撒母耳母亲哈娜的祷告，是非常典型的日子。还有我们知道说那个袁佑新就是在生命期刊发表过他的见证，他也是他的妈妈为他祷告多年祷告的代价最后他妈妈就是祷告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啊，只要他悔改，他在你的手中，你怎么样去对付他，只要他能够悔改。最后这个儿子嘛，因为他非常的悖逆同性恋啊，贩毒啊，最后怎么样，他被抓缉毒那个来抓他，然后把他关到监狱里头判刑好多年，然后而且在他进入监狱以后要因为他有吸毒，有打那个毒品啊，毒品上瘾，然后他也是同性恋，所以他那个进监狱的时候身体检查的时候还查出他感染上艾滋病，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袁佑先才想起他妈妈之前跟他妈妈父母都断绝关系了，就跟着他的那些同性恋的人在一起，然后等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什么，他那些朋友那些人都不见了，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可以帮助他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他的妈妈，他跟他妈妈祷告，那他妈妈接到电话的时候喜极而泣，就说我的孩子有救了。虽然他那个时候在监狱头，虽然他那时候已经染上艾滋病，但是他知道上帝在掌管，他孩子有救。所以这个袁佑先后来从出监狱门就进神学院他整个的悔改翻转，生命翻转，然后他的见证非常美好，你可以进生命期刊的网站可以看就去搜索他的见证，就打袁佑先你就可以搜索到他的见证。所以父母的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需要迫切。当你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力量来帮助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孩子也拒绝你的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需要到主面前彻底的降服，跪到主面前去呼求的时候，是你需要把所有的把你自己跟你的孩子完全交托仰望主的时候是你彻底的要换下自己的时候所以美国那个复兴的大布道家穆迪曾经说过，就穆迪创办那个穆迪神学院的那个穆迪他说过，若世上的母亲都像我的母亲一样祷告，他讲他自己的母亲世上就没有经历了，父母无法陪伴保护和供应孩子的一生，但我们可以祷告，知道把孩子的手放在全能的手，全能神的手中为止。父母需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孩子，才能够根据孩子的性别、年龄、他的天分、他的才干和领受的程度来慢慢的带领他们所以这个父母需要跟孩子建立这种关系，是从他出生的day one， 就甚至在怀孕期间你就可以跟孩子祷告在你妈妈就可以为孩子祷告，按着祷告，然后当他一出生你就要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然后慢慢的来带他们。这个是从小对他跟孩子的这种交流陪伴跟建立关系，是培养他们与父母家人有健康爱的关系这种建立这种关系是帮助这些有成瘾捆绑的年轻人的一个关键即使你小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借着祷告，然后你开始学习去跟你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去陪伴他们，也能够对他们如果他们已经深陷这种成瘾捆绑的话，会对他们有极大的帮助这个是帮助他们的基础。所以特别是这种青春期的孩子是需要你这样的一个陪伴，需要你这样的爱所以我一再的讲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父母需要悔改父母需要自省，并回到主面前去认罪悔改，从修复关系入手，与孩子建立关系，为孩子创造属灵的环境，请求教会的介入，这个是父母需要可以做的。我们有最后一个我特别讲到，就是教会的介入，这个很关键因为上帝借着就是在地上 建立这个教会是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资源的，就是我们不是孤单做父母，我们有教会来帮助我们，我们有牧长可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们自己需要回归神，需要委身在教会，需要寻求教会的帮助介入，然后也为孩子 创造这种属灵的环境。虽然这种孩子我们的孩子犯很多的错，但是上帝是爱我们的，他也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呢也靠着主能够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在你对他还有影响力的时候你要来管教他。那我下面呢我就会特别讲到你戒瘾如果孩子已经成瘾的话因为我这堂课特别讲到这个，就是孩子如果已经手机上瘾或什么戒瘾是我要讲的是戒瘾其实是一个重生和成圣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彻底转变的过程父母家人和亲友努力帮助成瘾的孩子。首先我们要使什么孩子远离上瘾的事物转向基督，变承诺会持续的转向基督和生出有智慧的辅导中首先为孩子祷告，然后让他看到他这个成瘾成为他生命的成长的一个极大的拦阻和破坏拆毁。所以你要让他看到当他成瘾一旦陷到这个瘾习里头以后对他的生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跟拆毁。所以你要教导他让他看见这个一个是为他祷告求圣灵关注，你也要教他告诉他如果你受这些东西捆绑你后来你未来的路会是什么样的你的结局会是什么犯罪如果不悔改顺从肉体的话我们结局是地狱我们要跟他传福音要讲当我们受到这些罪瘾恶习的捆绑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什么，然后让他能够转向基督愿意接受有智慧的辅导委身教会跟团契，然后说诚实话揭发一切谎言，鼓励孩子当他意识到他有这个成瘾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那个自杀辅导群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是知道他们的问题，而且他们跟我们坦诚他的问题像有我辅导的好几个年轻人他讲到他有成瘾那个手淫的问题他非常痛苦，但是他却没办法跟他父母启齿，他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所以他来在网络上跟我们寻求帮助，那我们就帮助他。他首先他需要说诚实话，他需要在教会跟牧长属灵长辈说诚实话，跟父母说诚实话请他们来帮助他。他需要揭开一切的谎言，就是他整个的生活的秩序需要跟孩子父母要帮助他建立一个有智慧的生活的秩序，然后借着祷告参与属灵的征战中在敬畏主中重获得释放有喜乐这是一个充满其实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战斗因为魔鬼撒旦已经被打败，所以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了。我们需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是有希望的，是你是完全可以从这些罪孽中解脱的因为他们那个魔鬼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一切罪的权势和魔鬼的辖那个已经打败了魔鬼，我们可以不受这些罪的辖制就是帮助孩子怎么样从对这种地上的渴望就是能够说不如果你不能够向他说不就是一种隐私一种情欲的捆绑，所以孩子如果生进这样的话你要首先要让他怎么样首先要让他帮助他尽量的远离这些处境善言术，但是父母要记着赌不如输我们会要求常常我们在辅导群我们会告诉父母首先比如你的手机你的网络你需要设时间你需要有控制要有节制你在孩子一定年龄之前我不建议孩子高中之前给他任何的电子的产品比如手机这种的高中以后他会比较有一点自也是要在跟他立一些规矩签一些约的情形下告诉他你我给你如果给你手机的话你只能使用多长时间，而且你给他买那个手机的那个 手机的时候你不要买最好的，你买那种比较次的或者说是旧的手机，这样的话它上网啊，它的这些不那么方便，那功能没有那么强大，然后它的内存没有那么多，它不可能下载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网络游戏的东西，它很多的东西你给它一些限制，网络上使用的时间啊各方面限制，比如晚上它睡觉之前几点钟它需要把这些电子产品都交出来呀、你都要设定好规定好而且它一旦违背的话你需要有一些惩处的惩戒的那个都定好都写好，是在他同意亲自的情形下以后他如果违背了你可以拿走要做出这种惩戒的这种，所以你事先都要有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啊这种来帮助他脱离这种网络的沉迷哈。如果他已经陷入，如果没有的话，你事先你就要开始预防这种陷入，就是但是呢赌不如输哈，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是强行的去只是赌，只是告诉他这个不能那个不能的话，没有给他正确的可以做什么的引导的话，仍然呢会让他怎么样觉得你是在跟他处处作对，可能那个效果会适得其反哈所以你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需要跟他坐下来制定规则，而且你需要监控这种使用还要在实时的时候能够停止，如果他没有就是说他比如有一些手机的应用，我知道现在在电脑也好在手机也好是有一些父母可以控制的，就是它叫 parenting control， 就是说你的电话设置你要去掌握学习这个如何设置手机，在你给孩子手机之前是在你的可以监控之下的，所以你可以删除可以这样子，而且你自己要以身作则，因为我发觉很多的父母他们自己就手机上瘾电子产品上瘾，所以呢他们就影响他们的孩子也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孩子就是睡前不准他玩手机，要改掉这种晚睡的不良习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是在家里专门准备一个充电的地方，可能父母以身作则，每天比如十点就要把家里所有人的手机平板电脑电子设备放在那个地方充电，比如这样子，然后所有的他的就是而且这些东西电子产品不能够带入他的房间，他房间只能是睡觉的地方，像我的孩子他所有用这些电子产品电脑也好是在我可以看得见的，就是或者家里的餐厅啊客厅啊，就是我能看见的总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叫 open area， 就是一个开放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父母可以在身边走动可以瞄一眼可以看他在做什么的地方，而不是这些所有的从小其实是这样，但连玩具我都不让他们带到他们自己的房间的只有不会影响他的极少数那个房间只是他睡觉的地方，所以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在外面他就从小就给他这种养成这种习惯那我们也一直讲了，你要给孩子传福音，固定的读经祷告委身教会，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就是强调几百遍哈，也不厌其烦的强调，就是你一定要给他孩子从小有固定的读经祷告和灵修的习惯，睡前一起的读经祷告哪怕几分钟都非常的就是非常好的习惯，因为很多父母说孩子这边送到公立学校回来很迟啊赶作业七七八八的，然后就很累啦就睡觉就没有给孩子，但是一定要养成这种固定的习惯，让他知道说即使再忙碌即使功课再多我可以不完成作业，但是我需要读经要让他知道这个重要性，我礼拜天我必须到教会，我可以我作业没有交出去我的成绩没有拿到没关系，我教会是我的不能够减的东西，其他东西可以减掉，我的爱好我的其他东西可以减掉，但是教会不能减，读经祷告不能减，而且也跟孩子就是一些具体可行的一些属灵的目标经常的沟通，带领孩子认罪祷告，新天孩子要父母要事先就替孩子设想认罪委身的承诺改变和更新，要记一些 定下一些这种属灵的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啊，比如我跟我的孩子每天要读圣经啊，我会他大了以后，我会让他选择你读哪一本圣经，我们在几个月内我们完成这个圣经的阅读啊，他读一章，我读一章，我跟他一起的读这样子。鼓励孩子委身教会跟团契，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可能希望跟他同龄的比较相近的或者年龄相近的这孩子建立一个属灵的连结。但是这种青春这种青少年团契我很鼓励，但是呢一定要有 supervisor， 就是一定要有牧长在监督，不是换任他们哈，那个是他们会互相影响，不但不能够彼此建立，反而会拆毁。但是如果有属灵长辈，有父母叔叔阿姨的带领哈，就是这种他们给他们有好的教导，牧长给他们有教导的话，他们这个对，特别是对那个单亲的家庭会非常有帮助。所以单亲的妈妈哈，单亲的父母哈，一定要为孩子在教会中寻找这种属灵的长辈叔叔啊大哥哥大姐姐，就是邀请他们为你的孩子祷告，请求他们来带领和影响你的孩子。这个是教会是一个我们可以寻求帮助的最好的提供资源的地方哈。所以当我们愿意敬畏上帝，愿意帮助孩子建立这种属灵的品格，我们前面有特别讲很多就讲到要注重孩子属灵的品格的这个教养，就是让他们从小敬畏上帝，顺服权柄分别为圣，不跟从世俗价值观，不同乎流合污我们父母一定要记得哈，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头，你一定要记得魔鬼真的这个世界在跟你争夺你的孩子跟神在争夺这个孩子，我们在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头，所以将信仰的真理活用在实际生活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培养孩子自己本身这种属灵的自觉性这个真的是要借着祷告，也要趁着一个就是真理的教导，这种门徒的这种培训的栽培才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孩子什么时候是成功了是当你把孩子放出去的时候，当他成年，像我的孩子他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我把他就他要去参加一个暑期的音乐的营会他就去他去参加大概这个几周的时间，大概也就六周的时间，他去参加这个，他自己主动的去在他去的那个地方寻找教会，他到网上去搜索那个教会，然后把那个教会的网站那个介绍那个教会的信息，然后把这个链接给我，然后妈妈你帮我看这个教会是不是纯正教导的教会让我去看，然后我帮他看觉得这个教会很好呀，然后不错，他那个教导很不错，然后我孩子每个礼拜自觉的去，那个暑假当他这么主动去跟我主动的寻找教会，然后把教会信息拿来给我过目以后，他自己每个礼拜坚持去教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把孩子就是他已经培养了这种属灵的自觉性了我可以很就是很换心对他将来他进入大学他会坚持，就确确实实是如此。然后我的孩子他现在今年已经大学毕业，他参加学校的团契，学校的学生团契，参加教会这个委身教会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一个自觉的行为，而不是父母在逼着他去的。所以我们父母要做的是这个所以具体的这种戒瘾的措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安排有智慧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你要培养孩子新森林的爱好，就是有益新森林的爱好跟活动我的孩子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音乐上我会给他学乐器这种，然后我的女儿喜欢画画，我会在那方面鼓励他，但是所有做这些东西最后他是要去服侍神，所以我的儿子从小就在用音乐可以服侍神我的女儿也是，我鼓励她在画画上她可以 啊、来服侍啊，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服侍啊，去 画卡片啊，送给有生病的孩子啊，啊，送给教会的那些那、孩子新生婴儿出生啊，他做这些很多祝福哈 的那个卡片啊，这种给人家哈、就是来帮助别人，然后上面有经文呐、给人家，我们就鼓励他做这种啊、能够真的是啊、能够把他所学的。能够来服侍神的这些事情，而也是鼓励他要做家务，锻炼身体，养宠物，也能够帮助他对人有爱心，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人啊，然后积极参与这个教会举办的社区啊的活动啊，外展的活动，探访老人院呐、孤儿院呐、参与那个社区的清洁啊这种服务啊，像比如这个疫情期间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去发口罩啊，去做一些这种有关的这种事情都是非常好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把他们从他们上瘾的那些网络里头拉出来甚至就是鼓励他们跟你一起去锻炼身体，爬山啊，去外面去就是打球啊，这种就是组织这些活动哈、也是鼓励他跟教会的其他的孩子建立这样的关系，然后而且就是你也一些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跟孩子建立好的改善亲子关系的方法你需要波父母一定要知道哈，如果你现在跟你的孩子关系开始就是有紧张的时候，你不要放弃很多孩子就是父母跟孩子一发生有冲突，孩子把房间门关起来了，不沟通了，我们就怎么样就开始就很多时候就沮丧就绝境换气哈、但是父母你绝对不要换气这个时候的孩子这个时候哪怕哈他不跟你说话，但是你让他知道你在他身边，他只要愿意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就在他身边，对他们就是会有鼓励，然后你为他祷告保持冷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也是当他有信仰上的困惑的时候，问你提问的时候，你需要详细的来跟他解答，给他引导，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赶紧去学这个是上帝借着这样的来帮助让你快速的去寻求神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定要父母要注意的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的目标是把孩子带在主里头，我们的目标是我们不要成为孩子跟上帝之间的那个拦阻，所以你父母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要成为孩子的上帝，我们不要成为孩子跟神建立关系的拦阻我们不要做绊倒他们的事，我们要怎么样要做一个愿意陪伴我们孩子到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要特别在青春期这个孩子的时期，父母要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你不要说教，你要多聆听你一定要聆听，要安静，要聆听不要惧怕孩子问问题，哪怕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他可能给你谈论性的问题，性上面的挣扎，他可能甚至跟你谈论可能他有毒品方面的挣扎，他可能跟你谈论他交友上面的挣扎各样的挣扎的时候，你不要过度怀疑你要冷静，你要祷告，你要相信上帝在掌权你这个时候就是你不能够过分的敏感甚至表现出厌恶不安孩子一些很多父母非常的焦虑不安甚至用打骂的方式，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你要看到就跟孩子建立这种畅通的这种关系，亲密的关系比任何其他东西重要，你要允许他跌倒，你要允许他犯错，你要允许他做一些事情你认为很出格的事情，甚至是你在这个时候不是纵容他犯罪，你要指出他的罪，但是你要允许他 犯错纠错，你要给他有这种时间啊啊。所以今天就是我特别的提醒的，就是我们在管教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在说即使哪怕是要指正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是要用爱心和建设性的话，而不是拆毁性的。你说出去的话能够建立孩子，你才说。如果你知道说你说出去的话孩子不会听，反而会拆毁你们的关系，反而会敌对，你就怎么样，要随时的知道什么时候要停嘴，要勒住自己的嘴巴。你一定要停嘴，你不要因为孩子可能不尊重你啊，可能冒犯你了啊，你在怒气中去管教孩子，这个时候也要特别警惕这个啊。你要给孩子有他自主的机会，因为青春期他开始慢慢的要独立了，没有几年了，你在这个时候你最关键的是要跟他建立关系。好，我想我今天主要的强调的就是在这个时期你怎么跟孩子注重的重点是什么，你注重的是他跟神的关系，你关注的是你他跟你的关系而不是盯着他身上的那些生命不成熟的地方，或者甚至是一些你看不惯的东西啊，他的一些罪隐恶习，他的一些东西，你如果一直还是盯着呢，一直是用说教的方式，一直是批评指责的方式，一直是那个方式，你只会把你孩子推到你的对立面跟你的关系破裂的话，你更没有办法影响他父母真的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有智慧不单是自己迫切的祷告，也是在教会寻求跟你有同样看见的弟兄姐妹一起寻求教会这种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看到这种青少年事工的重要性，就是能够也让教会能够介入，不单是教会介入到你教养儿子儿女的过程，也是你可以介入来帮助，不单是你自己的孩子，也是帮助教会其他的跟你的孩子有同样的可能问题啊或者什么挣扎的这些家庭，你要能够连接起来，然后传递意向推动这样的事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委身到教会里头。如果没有这种事工的话，孩子有的时候很难委身这个是我的看见。好，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今天又过时了，但是因为这个是我最后的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具体怎么落实一个是家庭祭坛的建立，还有家长的座谈，采取不同的方式带领青年的聚会引导青年参加聚会，这个都是一些具体的方法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种青少年生命成长的这个时机成为这个父母亲友还有教会肢体生命翻转的契机这个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讲座就是能够提醒到大家的地方，就不要把看成是很可怕的阶段，青少年这个阶段并不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是具有很大的挑战，但父母真的需要依靠主，这个会成为我们很多父母生命更新的机会好，你请问那个叫王琼是吗？请问请打开王琼，请打开你的麦。没有
老师
请问
就是是这样，就是我上周也有参加课程，也有提问，就是还两个青少年还没有信主，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你当时有跟我讲，就是第一让我为他们祷告，继续跟他们保持好的关系，然后现在呢有一个 就最近我在学习教会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关于就是一些物品哦，就家里面存放的一些那个物品，就现在我儿子他喜欢的那些东西，就是那些就是乐高啊，这些就是现在我看了一下，都是一些类似于像兽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些造型嘛。然后我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就是不建议家里面把这些当面的物放在家里，可是我又觉得因为这个现在目前对他这个年龄来讲呢，他又是很视为宝贝的，我该怎么来处理这个跟他的沟通和这些玩具呢？
你孩子多大？
13，男孩子13。
那这个是已经进到青春期的了。对，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引导了。你可以跟他说，说妈妈以前不知道这些东西不好的就是可能他那些图像啊暴力啊或者是什么的，如果不好的比如这些，你说这些不好的，那我以前不知道，那现在知道这些东西不好啊，你跟他祷告完了，又跟孩子有一些沟通让他可以唤起一些东西。但我明白你那个乐高什么兽就怎么不好，动物没有不好呀，如果只是老虎啊狮子没有什么不好，除非是一些邪恶的图像，那就不要。
哦，就可能是不是我们课程学的比较杂，因为我在那个另外一个老师那个牧师那边，他就讲到关于咒诅，就是破除咒诅迎来祝福嘛。
哦，那这个
你是不是去参加了灵恩的那
灵恩的东西啊？对呀，
对我一听就看着你就像去参加那种极端灵恩的东西。
对，那个就不对，
哦，
那上帝创造的动物都是很美好啊，狮子、老虎、兔子有什么不好呀？那么没有什么不好呀，除非是那种宣传暴力的、色情的那种，或者血腥这种不好的东西。
不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
你自己查查圣经呗。
对，
好的。
什么叫当灭的物？你要搞清楚了，不要什么都拿来灭。
好，好的，好的。
就首先是看那个，因为确实有一些不好的。OK， 那个我们跟孩子讲了，孩子都知道这不好的，就不会要的呀。我知道说在美国那个像他们那个年纪我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流行那个什么 Pokemon 是吧，就是那种
奥特曼吗？
对， Pokemon 什么之类，反正就是那种那种像那种Master， 他们叫 Master， 就是那种魔鬼的那种造型啊，那种或者什么的，像这种的我会跟孩子说我们不要玩这些东西。
他讲，对，他讲的就是包括像奥特曼啊，还有这些
不是奥特曼，
这些都是当面的物。
奥特曼，
所以我
一跟那个什么，就是在就好像现在这种我们叫 Halloween 叫什么万圣节，他们叫其实就是鬼节，然后打扮的那种是妖魔鬼怪的样子。那种我们家从来就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跟他明确说他们去穿的奇装异服的去游行，我孩子从小我们就不参与这些活动就不参与这些活动。我们家从来
不是这些，就是一些玩具，就乐高就是一点一点拼起来的。
对，
然后
那如果只是动物啊，可爱的动物没什么呀，就是你不是什么都
不是守律法，记住，不是
守
律法。
对，
你要把每一个拿出来分析分析，然后带着你孩子一起分析。
对，
好的，
分析。如果那个是不好的，会那个像一些玩具啊，就是比较暴力的啊那种，那是可以不要啊。
好的。
对，好，下一个。
好，谢谢，谢谢老师。
下一个，雅比，什么？就是看到是王艳英是吧？请。王艳英，请打开。
好，老师，我问一下，能听到吗？
可以，
能。
好，就是有一个，就是咱们1948年以色列回归，从圣经上有依据吗？因为一个牧师在讲这个问题，我有点觉得不对劲，好像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圣经当然有依据，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在《申命记》以西结书都讲到以色列必须再次建国，而且建国就是末日的征兆。
对，
就是具体的经文是吗？
具体的经文很多。你平时不读圣经吗，姊妹？
我读的可能不细，
对，生命记上面都有讲很多，以西结书也讲很多，圣经很多书都讲。
嗯，就是以赛亚书老师讲的是，就是这个牧师讲的以赛亚书第十也有是吧？
我你自己去读吧，我们只是告诉你是有
的。
对，
好的，有依据。好的，好，好的，好，谢谢老师。
好，下
一个
Betty， 请打开。请问
老师啊，老师好，就是我们的同工有几个重要同工提出不让为国度祷告，然后就特别是不让提为美国祷告。那个我用什么经文来说服他们？我用就用主导文，我都不能说服。然后碰到我们要发一些，包括那个见证，就是那个画小山的那个见证都不可以。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还挺刚硬。然后
他是在教会台上面说吗？还是怎么？
不是在台上面，就在底下在祷告会上说。
他让你不要为美国祷告，你不需要用圣经经文的，你问他，那你把圣经经文给我看一下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哦，对了，没想起来。
你说你这不就挑拨离间吗？你把挑拨离间的知识里挑拨离间的经文拿出来给我们看看，然后你说那个就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对
对
啊，他还有影响啊，还有几个人跟他一起，那就引起
辩论了。我不说
了
嘛，你就跟他说，你既然是要不嘱咐别人，那你就拿一些经文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对
就行了嘛。
啊。他是这样，我因为还有影响，我要怎么，因为我自己对我挑战挺大的。他就说那个，我说那这样子，如果上战场了，要打仗上战场，对方一个日本人，一个美国人，两个都是基督徒，我说那你说我开枪不开枪？我是这样，但是我这样说完了以后，就产生分裂了。他们几个人就跟我就好像我觉得一直有矛盾，我又不想有这种分裂。我的目的就是说什么？
你姊妹，你不需要扯那么多，你一扯就扯远了。你就他说不要为美国人祷告，你就问他要他拿圣经依据就行了。他拿不出来，那他就自己就话就掉地上了，是不是？
对，
行，
不要扯那么多，越扯就越扯得多，就矛盾越多。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抓紧时间，不要浪费时间了，浪费你们时间。就是我的女儿自己在北美，从小在儿童，我刚才听了芳华老师讲，我又有信心了。从小就跟我去教会，三岁多去儿童主日学，也做过觉知祷告，她到大概叛逆期，9岁10岁以后就不去教会了，不去教，现在自己26了，快27了。在大学，然后我也找朋友去看他，他就是怎么说呢，我应该先把他带到教会里边来，但是真是生尽了办法，我也不知道。
姊妹，不，你的女儿现在不信耶稣，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带教会来？
对，
带教会来不
就
能信了？
你就是他认识上帝的桥梁。你在那儿活出见证，有机会就跟他传讲就行了。你先不要把他带到教会，我告诉你，带到教会如果他没信主，你更加让他跌倒。他到教会一看，这些人都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
嗯，
他就教会圣经说得很清楚，教会是为信徒准备的，不是为非信徒准备的。
嗯，
你既然是他妈，你跟他有这么近的关系，母女的关系，你把基督信仰活出来，你是随时随地把荣耀归给上帝就行了。
嗯，是你，而且你的孩子成年了，你对他的影响，你没有办法。
是的，你的孩子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逼着他去教会。
对，他是这样，他因为看不起我，他拉黑我，基本上。
那这样的话，你就
他拉对他26岁姊妹，他26岁，也就意味着你们俩如果正常的话，你至少还得活30年吧，20年吧，他也至少活20年、30年吧。
嗯，
他虽然现在看不起你，他以后是有需要你的时候，所以你现在他拉黑你，他爱拉黑不拉黑，你就活出你的见证就行了。
对，
嗯，
就这么简单，知道吗？
谢谢谢谢，有信心。
所以不要就是太在乎，
谢谢。
我跟你讲，我的孩子也拉黑我，你说我咋办？我就安安静静的做我该做的事儿就行了。
对，
看见没有？
嗯，那您心里不慌吗？他一拉黑
什么？你为什么要慌啊？都在上帝手中，你慌，你 你慌的意思就是你掌管不了局面，掌管不了就很好，那就靠着上帝就行了呀。
对呀、
啊，是不是？掌管不了，你慌的话就更要花时间，依靠上帝。你一慌，你再去想想办法操纵你女儿，她就更讨厌你了。
对，没错，嗯，她
是吧？
烦我了。
所以你要在上帝面前安静，安静。
嗯
嗯，好，
好，下一个。
行，
嗯、
谢谢，谢谢。
贾树平，请问。贾树平，
好的好的，老师好。就是我的婚姻，我感觉，嗯，怎么说，就是说，是家庭暴力。我过了20多年，就是一直都家庭暴力。就是最近那是在雄县打工，我们两个都在一块打工。我做饭，他让我听他的，你说我咋听他的？他也不给我钱。他就坚持让我那个就是那个带班的是我他找我的去的，然后那带班的让我，哎呀，给他违背主的教导给他买东西吃，人家那个老板掌钱，老板掌权，让我给他买东西吃，你说我咋给他买？买了面条，老板说下来你吃面条，别给那个你别买了，我来了我再买吧。你说我还咋用我的权利给他买东西？老头就为这个就又打了我第二次严重的情况，把我胸打坏了，打的拿刀都拿不了。我现在都准备跟他想离婚。你说，我一直在寻求一个答案。
姊妹，你是说你被家暴？
对。
那你被家暴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买吃的，所以他打你。
对。
啊，那
我说你掏钱，我给你买。他说。我为啥掏钱？我为啥？他想我不巴结头，意思不巴结他。我找啥巴结他？我出去打工，我做到我应该做的本本分分做那个做活。老板不说，下边人不说，就是我老公感觉我跟他是两口子，他就支持我。
姊妹，你把我们俩都说糊涂了。你稍微介绍一下，你多大年纪？跟你老公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况？
嗯。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背景信息
啊。好的好的好的，我是二婚，就是说生活跟老公生活20多年，他给我可以说不交心，没有感情，就性生活也没有，就是在感情方面也没有。他打工挣钱他也不教我，然后就是现在吧。
这样吧，姊妹，我问你问题，你回答，然后再听凤凰老师说。
行
，OK，
好的。
你们俩结婚20多年了，你信主多久了？他信主没有？
我信主6年，他不信主。
他呢？
他是无神论。
他不信主，
嗯，
他是无神论。OK， 你们俩有共同的孩子吗？
没有。
然后你们俩现在一起出去打工吗？
嗯。一起打工，我干了2个月，让他把我打回来了。
嗯，
所以你们俩一起在外面干活，经济是分开的。
活是分开的。
活是分开，钱也是分开的吗？
那当然，出去打工，那他挣他的钱，我挣我的钱。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一起打工？
对，对。
然后你们住在一起。
嗯，
住在一起，然后他赚的钱他拿着，你赚的钱你拿着，然后他要你买东西给他吃。
不是给他吃，给那个带班的吃。他的意思啊，就是让我弄假账给那个带班的买吃的。我为啥弄假账啊？我不信主我都不会作假，信主了更不能作假，对不对？
那你怎么告诉他的呢？
我老公不说话，他就是喝酒，喝完酒用着那个酒糊涂劲儿给我生气。
OK，
他也说不出理来，他扯东扯一下西扯一下，我也挺烦。
所以他打你打伤了没有？
打伤了。
你有没有去报警？
报警在雄县报警，人家叫找当地公那个当地派出所。我在当地这回来之后报警，人家当地派出所说我在雄县打的架，让我找雄县，都扯皮不管。
哦，扯皮不管。然后你不是在教会吗？所以你有没有向你的教会回报？
向教会回报都挺烦我。
他们为什么烦你？ 姊妹，因为我们要辅导你，我们要是不了解情况，我们没办法给你意见。
他们为什么烦你啊？
对，他们为什么烦你？
这家庭事谁能解决得了啊？没，哎呀，我说实话，我为这个事儿，我之前啊，我刚到家那会儿，我自己偷偷哭了好几次。现在，
姊妹，我知道，你先别说你的情绪反应，我们是在收集这个实际情况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你哭，明白我的意思吗？也没用，我们是在帮你，因为你有家暴，我们在帮你是要寻求帮助，然后你要收集证据。
嗯，
怎么收集证据啊？
就是你说呀，他说怎么收集？你也报警啊，你跟教会说呀，
报警跟教会说，这些都是你的证人吗？
对呀，
人你收集证据了以后，你如果以后不行了要离婚的话或者什么东西，你要有个说法，否则你去举报他说什么东西，你再说哎呀我哭了一晚上，人家说那是你自己情绪，有的人不挨打也会哭一晚上，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它是主观的东西，不是客观的东西。
你看我跟教会说啊，就是教会说的时候，本身我不想让别人那个听见这个事儿，后来人家他媳妇儿就在场，人家把我数落了一顿，天天说说你老公，说你丈夫咋地咋地，都是你丈夫不好。
嗯，
后来我啥话也没说，后来我都出门。
那你平常是不是常常说你丈夫不好话吗？
因为你看，因为是那个他用那个干活，他骑着个那个小三轮电动车，用那个电动车不说话，其实他把我骗出去的，然后不说话就想撵我，我一看那事实不对，我都下车，我都拐弯往回走。他嘴里还嘟嘟囔囔骂着我，后来我都往回走，他一下子那个把那个用那个电车把我车子推倒，把我人我桌子车子啊，我手机也在车子里，把手机给摔的大圆，把手机也摔坏了，就是把我那腿你碾的有一个多点月吧，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有没有一个月的，也就是反正是时间不太长，我那个第一次伤还没复原。这现在把我那胸口又打得疼，我拿刀都拿不了，然后我都跟你老板说了，我说那个我不干了，他老打我。
没有，你说的很混乱哈，我们不是很清楚，像你这个问题可能也不是在这个上线上就能帮你解决的，你能不能线下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今天我跟你想说的就是，如果你的丈夫对你有家暴，而且是确凿证据的，也有见证
的，
你是可以啊。好像这种情形下你不需要去被他持续的家暴，你是可以逃离那个现场的。你是可以，如果你的丈夫不悔改，不肯
不可能悔改的、
不肯悔改，如果持续的还是要来打你啊或者什么，你是可以这种情形下为着你自己生命的安全是可以选择离婚啊。我可以不是说这个离婚是我们喜欢的啊，就是神不喜悦离婚，但是上帝说什么？他不喜悦离婚，也不喜悦强暴家，就是那种有那个虐妻，就就是用那个暴力来代妻的事，所以这个也是神所非常痛恨的。我们这个关于家暴的这种辅导，我们在新生命热线有好几篇文章讲这个。就是说
之前打过我住过医院，
不是逆来顺受，
他都不
知道我就是不要逆来顺受，要不是要被家暴被打，这边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来，这种你是可以离开，选择离开，至少是分开，至少是分开。
对，姊妹，你的问题，姊妹你的问题请你在群里面再问，你在我们的群里面吗？因为很抱歉，因为对，因为姊妹你描述你的问题描述半天，把我们俩都弄糊涂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收集比较详细的客观的信息。
嗯哼，
你发现没有？因为大家都在作证啊，就是我们听半天不知道你到底是啥情况，所以你在群里面这样有机会更多的时间慢慢问好不好？
好的。
对，
谢谢老师。
好，下一个那个我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因为我们待会儿还有神学课啊。Kristen， 你请问 ，Kristen， 请问，
老师好，能听见吗？
啊，请讲。嗯，
哎，老师好。那个我今天讲座里面也提到了在家教育，然后也提到了这个教会，寻求教会的支持。然后我现在的处境是这样，我家小孩四岁，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办了一个主内的学校，有幼儿园。我本身是倾向于就是我本身是倾向于在家教育的形式的，因为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生命的这种互相的沟通和影响啊什么的那种。但是我们教会其他的家庭都把孩子送主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学校去了，也就是平常不管是我还是孩子可能都比较缺乏在教育上的这个同伴吧，就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大群体当中就显得我的选择太孤独了，所以我也经常纠结到底我要不要也把我的孩子送进这个幼儿园呢，但我的内心又觉得我实在是还是倾向于想要在家教育的这种形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的想法，就在这种我所处的群体都送去主内的学校了，然后我是否也应该就是就着这个群体不要搞这种独立呢，还是说不管是我还是小孩其实这种人的同伴暂时没有也无所谓，就是还是选择继续在家呢，谢谢老师。
我如果是我不会受那个为教会或他人的影响我们才是做父母的才是我们孩子的主要负责人OK 主要责任人，所以我才是为我孩子决定去哪里受教育的那个，所以我自己要做决定而不是受他人影响来做决定，如果你认定
对
孩子在家好那就应该在家坚持在家，
对
哪怕他可能暂时可能玩伴啊少一点也不会嘛，他们孩子在学校也不是24小时都到学校，所以很多在家的时间嘛，可以邀请孩子到家来玩啊什么的都
对，
这个都不是
就或者是就是想说假如说我们所处的教会有主内的学校，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家教育，这两种形式都是所谓的基督教教育的形式嘛，然后其实还是说最理想的还是在家教育是吧，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在家教育、
就
是、因为父母有条件在家教育我是绝对鼓励在家教育，
对
除非你迫不得已或你
就哪怕是有主内的学校，
圣经说的一清二楚，你的孩子的教育责任是在父母、在父母的话就是你送给任何其他人教育都是父母权柄的延伸，
对
所以呢原则上只要父母能够自己在家教育就应该自己在家教育，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把孩子送出去了你就失去了给孩子建立牢固关系的机会，
对
而且往往是这样的走天路这是一条窄路，
对
所以你不要从众，当你有这个认定的时候他人没有这个认定你就别管人家，说不定上帝就是用你在你教会开始这个头呢，
对
是不是，
哎呀我就总想有个伴儿在家联合教育，然后也看着哎呀其他送幼儿园的小孩好像也没有亲子关系也挺好的呀也没受什么影响呀，就总是容易动摇，就是凭眼见那种总是容易动摇，在家看自己的孩子就是毛病比较多嘛
每个孩子
所以你对你借着在家教育你的孩子你自己要改，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你自己生命成熟不是从众不受他人随意的影响，你认定的事情如果是真理你就不能妥协，这个是培养你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成熟的很好的机会，也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帮助你的孩子我们这种独立在家教育不是说只是一种就是很我们叫很流行不是的，这个是真的是窄路是小路，这能够在家教育的毕竟是其实在这个现在就是还是少数，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这样家庭能够看到这个在家教育的这个重要性，所以特别是在这个末世非常弯曲悖谬这个时代，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学校在北美我是知道的是很糟糕的，有些
对，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我知道了。
我想今天差不多时间了，我们得散了哈，今天就到这，然后以后有机会那个赛，
我能不能在这说一个问题？
请讲，
有个姊妹私下问我，另外也有姊妹私下问我，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姊妹她说她的婚姻是无性婚姻啊，无性婚姻呢，我们要稍微说一下，男的。这个如果是男的有这个兴趣，女的没有的话比较好解决，因为女的你就配合就行了哈。如果你的丈夫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够只要他结婚的时候没有故意隐瞒你，如果故意隐瞒你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所说的是结婚的时候还挺好，结婚以后因为丈夫身体的原因慢慢的失去了性功能，这个现在在现代社会是非常普遍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社会男人的压力太大，而且普遍的男人不是做体力劳动，所以多半的中国男人，尤其是生活习惯不好，多半的中国男人一般到40岁以后就基本上没有性功能了。我知道很多都是这样的。 OK， 尤其是这些做脑力劳动的，所以这些女人妻子们，你还有这种欲望，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很难受怎么办？你就这样想想吧，如果你是个单身没结婚，你有性的欲望你怎么办？你也要用取代法呀，你就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来转移你的注意力嘛，是不是？女人是这样的，对于女人来讲，性多半来讲是一个奢侈品。奢侈品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累得精疲力尽，你就没有这个性的方面的欲望了。那如果你的丈夫没有这个方面的能力，他不是故意的，你要不就拥抱他一下，但是你平时如果你把自己弄得很累的话，你很殷勤的做其他的事儿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方面的那么多的要求了哈。所以呢，我建议你就多去关心别人。你的社区有穷人吗？有老人没有人管吗？有孩子没人管？你就多去照顾别人，多爱别人，你的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很多。OK， 不要。越你的丈夫越不能满足你，你就越想这事儿。那这样你要越想这事儿，那你就慢慢的，那你就你的脑子里面就充满了这种性上面的幻想。OK， 总之取代法，用更好的更有意义的事儿来取代这个，只要你的丈夫不是故意的。 OK，
好，那个有弟兄姐妹问哈，如果你们想要加群，请你关注我们的新生命热线微信平台，并在后台留言，有同工可以协助你啊，让你加婚姻辅导群啊，教养儿女群啊，那我们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我们而且新生命热线里头也很多我们过去写的文章教导的东西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啊。那个还有就是我前面几堂课的都有录音。有录像有回放在那个新生命热线后台平台。那如果你在新生命热线平台找不着，因为我们的很多文章都会被屏蔽在微信你可以我们在群里头都有很多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网站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搜索查看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实在都不行，那你就要加我们那个 Enigma 群那边呢没有被屏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晚安。